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晨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到三十二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第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天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第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辱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恨毒、毒恨，又是谄媚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读经到此。
感谢神，今天早上崇拜我们请到黄善英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话语。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请黄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同心祷告。主，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人，你是我们的救主。虽然我们看不见你，但是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现在就住在我们心里。主，你也来到我们中间，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言语要寡少，我们要敬虔听，我们要听主自己的话，我们求主自己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谦卑有愿意受教的耳朵，能够听到主自己的福音。我们愿在这里高举主的圣名，高举主的福音，愿主在这里得着荣耀，愿主亲自祝福听主话语、接受主福音的人。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我们的姐妹已经读完了今天早上的经文， 我们的主题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么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什么是福音？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的这段经文呢，我要集中在三处。大家看第十六节，那里提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我们注意看第一点，我们会注意看这个神的大能。第二呢，我们看第十七节，他说因为神的义，就是神的公义，我们要思想神的公义。第三呢，就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那么让我们来思想第一节第十六节，这里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就是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今天有许多人以福音为耻，包括基督徒，包括教会，很多基督徒不敢在众人面前，在同事面前，在老板面前祷告吃饭，不敢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是什么？这是以福音为耻，以主耶稣为耻。今天有许多人传讲福音的时候不敢讲罪，不敢讲耶稣这两个字，不敢讲圣经，不敢讲审判，不敢讲神的公义，这是以福音为耻。很多今天人的人传讲福音，特别大型教会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不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讲的福音是什么呢？是财富的福音。他们传讲的是呢医治的福音，他们传讲的是健康发财的福音。请问你要不要发财啊？当然要。发财是不是好消息？当然是好消息啊。但是这个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你要不要健康？要不要得医治？当然要啦。我现在告诉你，这个人可以医你，好，是不是好消息？是好消息，但是它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一个很出名的作者写了一本很出名的书，很多人都知道，这本书叫做《活出美好》。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奥斯丁啊，这个人是 Joe Austin， 在美国休斯顿非常出名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牧师。那么非常多人每一个主日呢，成千上万，他是在体育场里面聚会的，每天每一个主日都有很多人去听他讲道。他讲什么呢？明天会更好，神要祝福你，你一定会发财，你一定会健康，你一定会飞黄腾达，你一定要成功。所以我们这个叫做成功神学。很多人问他，特别是他在有线新闻网上面访问的时候，有这个 Larry King 问他，他说有人说你传讲福音的时候不讲罪，也不讲审判，不讲神的公义，他怎么回答呢？说是的，我的呼召不是要讲罪，我的呼召是要让人感受好一点，他呼召是要人积极。请问这样的福音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样的福音是不是能够拯救我们呢？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回想的，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听到很多人传讲福音的时候说神要医治，是的，神要医治。医治什么？医治我们的灵魂。是的，我们身体有软弱， 有生病的时候，我们呼求神来帮我们。是的，有时候神听，不过我告诉你，不管你到是任何一个地方去，不管他怎么医治，他总是会死。你有没有见过不死的人？ 我没有见过，如果你见过请你让我知道。主耶稣所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呢？是一个胜过死亡，不管你怎么样生病，最终你还是死，但是主胜过死亡，主给我们的是永恒的生命，是更宝贝的生命，是更重要的生命。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神至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保罗说，如果我们的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比众人更可怜。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我们的盼望不在地上。我们如果只注重物质世界，我们比众人还要可怜。发财好不好？发财好，谁不要发财？是不是好消息？当然是好消息。如果我们在这里整天教你怎么发财，我相信你们的教会大十倍都没有问题，我们要去体育场了。但是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思想的，我们要超越这一些，我们要看到神给我们的问题怎么样解决，他给我们的比现今更好，我们看到的是永恒，我们看到的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是什么意思？福音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什么？这里讲得很清楚，你看第十六节，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就是神要拯救世人，福音就是神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让我们看第一节，你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讲到很清楚，这福音到底是什么。你看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谁的福音？神的福音。弟兄姐妹，神，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和华，就是我们的好消息。神本身就是好消息，因为神本身采取主动要拯救世人。所以这里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好消息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神，如果靠我们自己，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福音的来源是从哪里来？是神本身。第二呢，神福音的来源，除此之外呢，给我们看到福音的内容。你看第二节第三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生，按圣上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这就是福音。神要拯救我们，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缘故拿走我们的罪，背我们的罪孽，赦免我们的罪，这就是好消息。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来源是神，福音的内容是基督。那么福音的对象呢？你看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信他的名，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在这里提到什么呢？对象是万国，所有的人，全人类都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以福音是什么？好消息是什么呢？是神要来拯救我们。从哪里拯救我们呢？从我们的罪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本来是罪人，要什么呢？要面对审判，要面对地狱的火。但是神不愿意，慈爱的神不愿意看到我们继续的沉沦，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这是最智慧的方法， 道成肉身，这个是世界上最智慧、最伟大、最荣耀的真理，神成为人，代替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这个就是最荣耀、最伟大的真理。是神，什么叫福音？神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你的问题是你是不是相信他的人。让我们还没有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让我们看一看这句话。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没有看到这个这福音本是应该的意思呢，是这个福音是本来是，或者我们在英文里面讲 past tense， 这个是过去的。主耶稣为我们，这是指到福音的内容，主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成为人，在2000年前成为人，降世成为人，为我们钉十字架，除去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把我们应该担当的惩罚他自己拿起来放在他的身上，他自己担当了我们的一切罪。所以这个福音本来是神的大能，当他这样做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神成为人呢是非常美丽非常重要，所以重点是神拯救我们，从我们的罪恶拯救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罪恶的困扰，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呢？人与人的问题。人与人有什么问题呢？每一个都自私自利，每一个只为自己想，每一个只为自己，所以就伤害别人。我们碰到的许多的问题都跟我们的罪有关，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混乱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当我们有人传讲好传讲福音的时候，他说福音是发财的福音，神要祝福你。是的，神要祝福我们，是永恒永远的祝福，不只是在世上短暂的，是永恒的，是永久的。但是今天的人只讲健康，就是现在，他看不，不管你怎么样，弟兄姐妹，不管你怎么样，你总是会离开世界的。我们要的是主耶稣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个短暂的身体，因为主说什么呢？他来的时候，相信他的人也要像他一样，他有荣耀的身体，我们也像他有荣耀的身体。他圣洁，我们也圣洁。所以我们受许多的缠累的，今天的很多的罪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自私自利，我们不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我们只为了满足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满足自己的喜好，满足自己的享受，我们没有顾及到创造我们神他的创造我们的目的，结果我们许许多多把自己用许多的刺把自己刺透了。但是今天的人传讲的福音是健康，是财富，他把这个真正的福音混乱了，他把福音世俗化，他使到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物质，他把我们基督徒推往什么呢？跟世人一样，结果呢，我们没有分别为圣。今天的基督教其实非常有影响力，如果你注意看今天的基督教比往常在历史里面没有一个世代的基督教像今天这样昌盛。今天的基督教的书籍畅销书很多，今天的歌曲，基督教的歌曲是非常热门非常赚钱的，新加坡这个基督教的电台电视台都是非常赚钱的。但是今天你看到今天的社会，是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越来越像圣经里面所要我们像的基督徒吗？还是我们教会被世俗同化了？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呢？所以这个我们要问，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是不是福音？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今天你如果能够来到这里听到这个，在这里听讲到，你很可能也听过福音，所谓的福音 到过其他的地方，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个福音讲清楚。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这个福音不是使你发财的福音。是的，圣经里面有很多有钱的人，亚伯拉罕、约伯，但是那个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你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也是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很有钱的人，很有权势的人，还是一样躺在那个四四方方的盒子里面。或许他的盒子比我大，不过我们还是要进同一个盒子。你赚的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当你非常成功的时候，你应该是非常快乐。为什么你很成功的时候，你反而需要冥想 meditate？ 他告诉我，这个成功的人心里很空虚。当你非常成功，你有钱有势力，把国家整理得很好，你应该非常满足，但是心里有一个虚空。那个虚空是什么呢？虚空没有办法去除，结果呢，你要找人教你怎么样 meditate， 冥想默想。他告诉我他心灵里面非常空虚。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耶稣说，我来要使你得生命，得得更丰盛。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喜乐的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满足的基督徒。我们满足于主里面，但是今天所传讲的福音，为了钱，为了健康，你怎么样赚，赚的全世界你还是虚空。健康你怎么样医，怎么样医还是要躺在那个箱子里面。主耶稣说，天空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说，人若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为我上吊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呢？主给我们应许的是天上的福气。我们知道今天每一个人，我们活着不只是在地上，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不断的呼叫，我们感到空虚。奥古斯丁讲了一句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他说，神为他自己造我们，神为神为他自己造我们，我们是不可能得到安息，除非我们回到他那里，安息在他里面。你如果不回到神那里，你是不可能得到安息的。所以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我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比众人更可怜。所以这个是最有利一针见血的指出，现今我们所传讲的，在世界上，在我们周围听到的福音是错误的，健康财富的福音是错误的。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祷告，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神会垂听。但是我们的目的不在这里。我看过有一位姐妹，她满身插满管子，她要医生告诉她，你的日子没有多少，其实没有几天。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反而，我还以为要安慰她，结果呢，她非常满，非常喜乐，她不能讲话，因为都有管子，她写。我问他，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他说我知道。你痛苦吗？他说我很盼望见到我的主耶稣，而且当我死的时候呢，我要我的孙女唱这首歌，弹这首歌。我现在充满喜乐。弟兄姐妹，我看着他身体非常软弱，但是他的信心活出来，他相信耶稣是真的。他是一个属于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人，他里面的灵魂告诉我，他仰望这位耶稣，盼望见到他，这个是真见证。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是的，主，如果你允许 减轻了他的痛苦，但是最后他活出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我的主耶稣最好。所以我们的盼望不能够停止在这个 地上，是的，我们软弱，我们祷告，我们有缺乏，我们祷告，神会供应，神会医治，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要躺在那个盒子里面。所以神的救恩本是神的大能，他本是神的大能，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他去除我们的这个罪，所以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不用面对审判，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是回到天上，回到主那里，回到天堂，与神同在。这是好的，保罗说这好的无比的。保罗说，如果我有的选择，我宁可离开。是的，除非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宝贵，除非我们看到主为我们创造，为我们预备的家是何等宝贵。主耶稣说，我去，我必来接你，我要接你到我的家里去，我父的家里去。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除非你看见我们的生命不停止在这个世界，这个好消息是神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审判，脱离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被罪来捆绑，我们要脱离这个罪。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使到我们每一个人活出基督来，让我们让世界人看见一个基督徒是一个改变的，他离开罪恶，他跟世人不同，他充满了喜乐，不像世人充满了忧愁，他是充满了盼望，不像世人好像很绝望，他充满了永恒的盼望，不像世人只看到短暂，他完全是一个不同。但是呢，这个字很特别，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刚才讲是福音本来是，但是这里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福音本是 present tense， 意思现在是，这边讲到说 it is the power of God， 就是说现在仍旧是神的大能。他说福音现在，福音本来不是过去，是现在，福音本是现在，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这边讲到是什么呢？是讲到说这个文法上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样得救。你说哎呀，我要得救，怎么样得救呢？得救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相信你信了耶稣可以发财，不是，不是说相信耶稣你就不会死。是的，我们有永生，不过我们还是要经过那个今生，要进这个盒子里面。这边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怎么样得救呢？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话。这个福音是好消息，什么福音？福音的是有内容的，这个福音是有内容的。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内容？它的内容就是神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你信不信？我相信，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今天你在听道，听什么道呢？这个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我们传讲是什么呢？我传讲耶稣基督的话，我不告诉你我的话，因为我的话没有价值，我的话不能够拯救你，是耶稣基督的话，我把他的话讲得清楚明白，是耶稣基督，是神的话，你听了，你相信了，你可以得救。这个就是福音。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我们蒙了成圣，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什么道。福音就是神的道，福音就是神的道。我们听神的道，听了明白，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明白了，我们接受神的道，我们就有永生。就好像帖撒罗尼迦二章十三节保罗说，我把神的道传给你们，这道不是人的道，乃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而且它运行在你们心中。你看到吗？这个道，所以我们传福音怎么传呢？我们传福音是用神的道，是讲神的道。主耶稣自己说，我对你说的话 The word, 我对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传福音是怎么传呢？我们传福音不需要什么呢？我不需要表演，我不需要变魔术，我不需要唱诗歌，我不需要大型这种器乐的歌台搬上来。我们要讲神的话，传神的道，福音就是神的道，是福音是从神而来，福音的内容就是神的话。主耶稣自己这么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这个原文是指他的话，十字架的话对于灭亡的人是愚拙的，但是对于相信的人呢，是神的大能。如果你是相信神的人，你相信圣经，圣经怎么说？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必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所以你看到我们传福音呢，你是要传主的话，你信福音呢是要信耶稣基督的话，信圣经里面讲的话。如果你不信，你没有得永生，你信你就得永生。这个就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方法。但是有些人说，你看我传很多，我传福音传这么久，但是信的人很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圣经，我们的神这么说，耶稣自己的话说，凡父所赐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我不需要耍花招，我不需要表演，我不需要演闹剧，我不需要变魔术，我只要把神的话讲得清楚，是属神的人，他听到神的话，他必然会来。是我们要信圣经，所以我们要信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现在就能够改变。这个大能这两个字呢，是指炸药的意思， dynamo dynamite。 他的意思说，神的福音是福音是神的炸药，它的威力很大。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如果信神，我们信神的话，我们敢敢讲神的话，是属神的人必到我这里来，主耶稣说的。而且他来的，我必不叫一个失落，一个都不失落，在末日要他复活。所以如果我们的神学是对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敢敢讲正确的福音，不要耍花招，不要用人的方法吸引人。你用财富吸引人，他来不能发财的时候呢，他就离开。耶稣在约翰福音你就看到十五章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来是为什么呢？要吃。结果主耶稣说，你们来是为了吃面。主说，我除了这个约拿的神迹不再显给你们看。如果你用这个方法来，你要继续吸引他们，你就用这个方法。但是去的人，你会发现他里面还是空虚，还是没有盼望。其实这个呢，甚至现今这一派的人呢，有很多还已经知道了，而且写书成的时候，他写出一本书叫做 Bill Hybels 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们错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传讲真正的福音。亲爱的朋友，你要相信真正的福音，这个真正的福音是耶稣基督，就是内容，是神要拯救我们。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讲到耶稣，讲到这个我们的第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大能要做什么呢？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为什么要救呢？我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呢，我有一个朋友，他信，跟他传福音二三十年，他不信。我说，这个好消息怎么你不信？这么好的消息，这么棒，为什么你不信？ 他说对你是好消息，对我不是好消息。我说为什么对你不是好消息？他说耶稣有什么好？我说你才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神是公义的，你不知道神要审判一切的罪人，你就不知道好消息有多好。你不知道你要面对死亡，你不知道你要面对沉沦，所以好消息对你来讲没有好消息，不好。但是当你知道你那条船，你记得吗？在韩国 那艘船载着300多个小学生小生命出去的时候，怎么知道这个船长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找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去开船，结果这个整条船沉下去，死了300多个小学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懂孩子小生命很可爱，当他离开的时候跟爸爸妈妈说再见很开心，爸爸妈妈说你们玩得开心啊，但是原来送他上死路。在这条船里面的时候，大家很开心，我跟你传好信息，什么好信息，不理他，这条船是继续的沉下去。除非他认识到这条船在沉，他才会跳。记得吗？这个船沉的时候，他广播说你们留在位置，没事的没事的。什么叫没事？如果你知道你在沉，你就赶快跑出来，跳到水上面，你可能还有生还的机会。你给你一个错误的消息，没事没事，平安平安，你的船继续沉继续沉。结果呢，不应该有300多人死的，结果300多个的小生命，如果是你的孩子，是我的孩子，你能够忍受吗？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的父母亲就是坐这个印尼航空，然后这个飞机失事，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伤痛的。这个本来是好好的，本来是一个开开心心要来新加坡看他们，大家都很盼望，结果下去了。如果你是他，请问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你就心里面充满了仇恨，心里面充满了抱怨，为什么这些事情，神如果是公义的，他一定要审判罪恶，一个公义的神不可以让罪恶继续生长而永远没有受到审判，这个是不是 不公义的神？如果他是公义的神，他必然审判罪恶，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知道的。已经好几年前，有这个罗马尼亚大使开车撞死一个年轻的丈夫，刚刚结婚，他可能喝醉酒，他逃跑了。他说没有这回事情。每一个新加坡人心里都有这个易怒，我要怎么可以让这件事情这样？一定要绳之以法。刚才提到这个韩国的船，如果你是他们这些父母，我一定要讨回个公道。如果你都懂要讨回公道，何况是公义的神呢？所以在这边你看第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或者神的公义正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神的公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怎么样显明出来呢？因为神，或许我应该让你打开这段圣经，这个圣经非常重要。你打开拿鸿书1章3节，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圣经拿鸿书1章3节，我只是要你看罢了，这是一句很短的话，如果你没有圣经就听我念好了。拿鸿书1章3节说什么呢？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请你画在这条线，把它画一条线，把它 highlight， 把它圈起来。神绝对不以有罪为无罪，这个叫做神的公义。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只讲神的爱，今天我们只讲神的爱，甚至有些人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对，没有错。所以他说世界上以后所有的人都会得救，没有死亡，没有 没有地狱，大家都上天堂。如果是这样，我们何必传福音？每个都会上天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被这些恶人受伤，受过伤害的，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公义的神不可能有这件事情。如果我的孩子就在那个韩国的船上，我不可能，我一定要讨回公道，到底要怎么样？所以神一定要审判罪恶，这个就是。所以当我们知道神要审判罪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自己，神一定要审判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朋友说，我哪里有罪？我又没有犯过法。神的标准比我们地上的法律还高。我们说，你的良心其实常常都在控告你，你的心，你做了一些你心里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你心里面发现你做了一些错事，这个都是罪。你不想做的你去做，你不想伤害的你却去伤害，你最爱的人，包括你的太太也好，你的丈夫也好，你的孩子也好，你的父母也好，你却去伤害他。为什么你做你不喜欢做呢？因为圣经里面说这个叫做罪的奴仆，你一直要犯罪，你就是这样。但是神要拯救我们，怎么拯救呢？主刚刚说了吗？主说不以有罪为无罪，你有罪你要审判。我告诉你，还有一件罪更大，我们每个人都犯，不信主的人，信主的人都犯这个罪。为什么呢？当我们还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说我不承认神，管他是神，我要做什么我做的事情，我不认为有神，我就是我，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我喜欢，我怎么知道我从哪里来？但是我们中国人很注意到，我们一定要孝敬父母，对不对？我把你，我把你养得这么大，我的太太会说我怀胎九个月时把你生出来，把你养到这么大，然后你竟然说我管你父母，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不孝敬父母是罪。辱骂父母是罪，打父母是罪。但是今天呢，那个创造我们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说我管他的，我才不理会他。如果你不孝敬父母是这么大罪，你不理会那个创造你的神的上帝，那个罪更大，不孝敬父母的罪更大。他创造你，他让你有生命，他靠让你口中的气，他让你周围可以有享受这地上的一切，都是他手所造的，你竟然不回应他，这个就是罪。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如果是这样怎么办呢？神在这里说，在福音你看到在这里他说，因为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所以罗马书讲了很多有关神的公义。是的，神是慈爱的，我们今天不用再讲的太多，因为我们讲了很多，神是很慈爱的，所以他差遣神主耶稣为我们降世为人，就是出于爱。但是在福音上面，在十字架上面，你也看到神的公义，怎么看呢？原来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钉死，你说哎呀，为什么要为我们钉死？主耶神只要说啊，赦免吧，就赦免好了。但是神断不以无罪为有罪为无罪，神，我告诉你，神不能够说赦免就赦免，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必须要审判罪恶。怎么审判呢？除非有人代替你。耶稣说我愿意代替你。神不可以以无有罪为无罪，神不可以说赦免就赦免，不可以。弟兄姐妹你听清楚吗？不可以，因为他是公义的神，他不可以，他必须要审判罪。这样怎么审判呢？主耶稣说我来审判我了， 我担当这些罪，我担当这个惩罚，我愿意为你承受。当你惩罚我之后，你就不可以惩罚这些相信我的人。这就是神的义。所以在十字架上你看到什么呢？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在面对这个哥哥，他在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这么祷告说，主啊，如果可以把这个杯挪开。你知道神有没有回答？有，神说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如果你要我赦免一切相信你的人呢，你必须承担。所以神主耶稣为我们承担这个罪，主耶稣为我们承担这个惩罚，这个是既痛苦的事情，他为我们承担。所以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神的义被成就，不单是神的恩典，不单是神的爱，我们也看到神的义就在这个福音上彰显出来，在这个福音上彰显出来。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他使无罪代替我们成为罪。但是呢，你看第十八节，十八节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你们看到那两个字原来啊，那个原来这两个字就是说第十八节跟十七节有关，他在解释第十七节那个公义是什么一回事情。原来神的公义彰显出来了，原来神要审判世人了。所以在这边接下来这段圣经呢，从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是在讲神的审判，是在讲神的愤怒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公义的神必须要审判罪恶，如果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必须要受到审判。但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担当了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审判，他在十字架受尽的是最残酷的痛苦，但是神的义得到成就。原来神是愤怒的，你看到吗？这里讲到我们今天不敢讲神的愤怒，哎呀神愤怒不可以讲这句话。但是你注意看到吗？是不是圣经的话？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义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的愤怒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愤怒在 这节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神愤怒的事实，神愤怒的时间，神愤怒的目标，神愤怒的原因，神愤怒的结果。我很快的讲一讲就可以了啊！神愤怒的事实，你要注意到这个字呢，原来神的愤怒，这个愤怒呢不是神在发脾气。希腊文有两个字，一个是发脾气，神没有发脾气，这个是一个义怒。当人犯罪，犯罪一直不悔改，如果你的孩子给他一次两次三次机会，给他十次机会，给他三十次机会，他还不悔改，这怎么办？让他去，不可以让他去，他一定要受到审判。所以这个愤怒呢，这个是一个 settle wrath， 意思说这个是一个神义怒，知道这个东西你一直不悔改，一直伤害人，一直作孽，你一定要得到惩罚。所以这个是神的愤怒。这个愤怒呢，我们看到神的确是一个愤怒的神。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挪亚的时代，那个时代不断的神给他机会，他不断的背叛神，结果神用洪水灭了世界，对吗？所以这个不是新鲜的观念。而且你记得这个亚伯拉罕的时代，索多玛跟俄摩拉，他们在那时候犯一个很大的罪，那个叫做同性恋的罪，他们一直不悔改，一直不悔改，结果呢神用那一次是用火灭他们，挪亚时代用洪水，这一次用火。你记得这个出埃及记，法老王一直不肯让神的百姓去敬拜他，神审判法老。所以神的发怒，神的审判是很明显的。今天没有人要讲我们要你爱神，我要你喜欢神，我要你把他看成偶像啊，来拜来跟随 fans 粉丝，成为神的粉丝。但是你不真正的看到神是恨恶罪恶的，在神的面前神是不 不喜悦不义，而且呢是恨恶罪恶的神。所以在这边神的愤怒是真的，这个是神的愤怒是事实，而且呢你看到愤怒的时间吗？他说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这个显明的 这两个字呢，如果你看 英文呢，你就看到这个是个现代式，就是说神现在还在发怒。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对罪恶恨恶，现在如果你再继续还在追踪，他还是向你发怒。你记得在诗篇九十篇那里提到说，摩西说，我所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摩西看到神的圣洁，他知道，所以他知道神天天都在发怒。如果你不断的悔改，我不知道你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你的苦难，你面对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你犯罪的结果，是神向你发怒的结果呢？他说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我们的人生充满了苦难，为什么呢？很可能是因为你不继续不听神的话犯罪，神在惩罚你。所以你告诉我，你我碰到许多困难，我首先告诉你，你必须要悔改，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不然你是不可能得救的。诗篇 七篇第十一节说，神是公义的审判者，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 fear God， 不要今天我们把神看成是好朋友，就在隔壁没有关系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神是天天发怒的神，是他有慈爱，只要你肯悔改，像父母这样。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神的怒气 是什么呢？是肯定的，而且神的时间呢，现在如果你再不悔改，将来你要面对更大的审判。我们看启示录就知道，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甚至最后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神的毁灭。而且呢，除了我们看到事实时间，我们看到神的对象或者目标是什么呢？神的愤怒是针对那些不虔不义的人。他说，哎呀，我没做坏事，不虔不义不是我。而且他说这些不虔不义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些阻挡真理的人，英文圣经翻译成那些压制真理的人。什么意思呢？这些是不是说你杀人放火？不是，他是说你知道，明知道是神，你还是要抵挡他，你压制这样的心情呢？所以我们讲的是，如果你不是信主的，你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你不承认有神，你就是不断的压制。你看第十八节，你看第十九节，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意思说，你从观察你的宇宙万物就知道有神了，你看到宇宙星星，你看到整个世界的创造，你就知道有神的存在，你就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科学家，你知道吗？我不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科学家相信耶稣基督，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科学家相信有这个世界是有设计的。不相信的话，你把你的手表丢它1000次1万次，看它会回去同样的位置。世界是靠爆炸偶然产生，这个是最大的笑话。连这些科学家这么聪明都会想出这个东西，这个是太荒唐太可笑。但是现在他们慢慢醒悟了，发现这个你看这个社会，这个全世界越来越相信有这个有设计者，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设计者是谁。 你知道我们的人体很特别吗？你知道我们的胃，我们的胃呢，这个胃里面有胃酸，对不对？胃酸过多你就胃痛，对不对？你知道你的胃酸那个酸的酸度呢，甚至金属都可以融化吗？你的酸，你很奇怪，我们的这个胃呢，你什么食物进去，就算铁质进去呢，它都会融化，但是它不会伤害到我周围的这些内关，那个其他的肝脏啊、肺脏，不会，它就在那个胃里面，它这么强的硫酸，它只停在那里，它不会影响。这个是设计。你知道我们的肝吗？我们的肝是排毒，今天我们讲排毒，对不对？啊，很重要。其实你讲排毒，讲来讲去就是讲肝。所以我常常听你讲要排毒，我听不懂。哦，你讲肝脏，肝脏，你的肝脏有没有操作？你的肝脏是一个很好的来消毒的，把所有的不好的东西怎么排出去，是靠你的肝脏。这个肝脏能把人体不好的毒把它排出去。你看我们人体的构造，你就知道有一个神创造这个，你故意不认识他，故意抵挡他，所以呢，你注意看到这里，他接下来他讲什么呢？你注意看到第二十二节，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你看到吗？仿佛被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一样，所以神任凭他。请问你注意看到这边几处圣经条？二十四节，神任凭他；第二十六节，因此神任凭他；第二十八节，神就任凭他三次。你一直不承认神，不认识，我就任凭你。你知道任凭是什么呢？神说我不管了，让你去死。如果你一直不听，一直不听，不听，你结果面对是什么呢？就是审判。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读二十三节，他知道神的荣耀，他却变为偶像，神就任凭他。你看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造物的，不敬奉那造物主。你看第二十六节，因此神就任凭他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性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可行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应当的报应。你看到吗？这里在讲什么？弟兄姐妹，这里在讲同性恋。今天我知道，包括我们现在常常讲，很多人越来越讲说同性恋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同性恋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是一个罪。很多年轻人说，哎呀牧师你不知道，这个新潮新玩意。我说你错了，这个是最旧的罪，你看创世纪第一本书就有了，索多玛俄罗马犯的就是这个罪。年轻人，你不要以为这个好玩，这个是违背本性的罪，这个是神最恨怒的罪，他把神的荣耀变成虚妄。同性恋的罪是不允许的，但是为什么今天越来同性恋越来越猖狂？为什么呢？神任凭他，任凭他，任凭他。现在的世界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结果呢？我可以跟你肯定，同性恋越来越普遍。结果呢，我们一定要面对审判。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如果那个皇帝不喜欢你，把你这个午门抄斩，他如果再不喜欢你，把你满门抄斩，本人祖宗十八代全部都来辱骂，然后呢把你的孩子全部杀死。但是今天呢，同性恋我们中了撒旦魔鬼的计，男人跟女人可以生育后代，女人跟女人，男人跟人不可能生后代。如果我们这一代的人全部都是同性恋，我们就全部灭亡，对吗？可见这个是一个咒诅。如果这一代的人所有的女人 所有的男人，女跟女，男跟男，这就没有下一代，这个就是等于把这个人类灭亡了，这个就是撒旦的诡计。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继续下去，我们定会面对这个审判。但是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人脱离这一切。所以我们要把福音，你要相信神的话，你要悔改回转，按照神的话，按照圣经的教导，听从神的话，你才能够脱离神的审判，脱离神的愤怒，脱离死亡，脱离罪恶。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真正的福音。因为将来我们要面对审判，福音不只是要让你发财，不只是要让你健康，福音是要让你得更完美、更完全、更永恒的生命，让你知道你必须脱离今天的败坏，回到圣经里面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行，你才有生活里面才有满足，才有喜乐，才有盼望。让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心里非常沉重。当我们读到你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世界，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你的福音。主，你的福音超越我们所想所求，你不但是要给我们超越物质，超越现在，你是要给我们天上永恒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只有当我们愿意离开我们的罪，悔改归向你，愿意承认接受主你的福音，你的好消息就是你的话，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我们愿意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生命才有改变，我们心里才有喜乐，我们心里才有盼望。我们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你的话语充满信心，按照你的话语讲，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不要靠自己的方法。愿主就在这个地方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自己的恩典。求主你拯救我们每一个人，让在这里听见你福音的人同样的跟我们一样得蒙主的祝福。愿主的福音传遍天下，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